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试炼是必须的，因为试炼之后呢，就继续不断雕塑你原有的完全，进到更完全的完全，从原有受造的完全到自我道德加在其中参与道德责任，而由这个真正被肯定的试炼过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原有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不止如此，那个试验过的肯定的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再把那个恩典带到更完整的赋予责任，加上我的道德顺服神，我负责而肯定我是要被印证成为达到更完全地步的完全，这个不一样。所以这就是试验的价值所在，神把试验给你要把你磨成什么。上帝叫世人经历各样的劳苦，在其中受精炼是什么名？上帝借着各样的试炼要看人怎样忠于他。上帝是不是不经过试炼就没有办法知道人的回应是什么吗？不是的，上帝要你亲身经历试验之后呢，你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不是上帝才知道你是怎么样，是要你知道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一考验之下你就倒了，一考验之下你就失去信心了。这样呢，我对我自己的自知，我对我自己所领受的自由的责任感，我对我自己的道德功用的应用，我对我在神面前怎么交账的这个严肃的这个自我提醒是很重要的。我的母亲不是读太多书的人，你们可以在陈振良的一生那本书看到我的家庭背景。我的母亲是17岁的时候就结婚了，结婚嫁到中国才知道我的祖父已经替我的父亲另外娶了一个女子在家里，所以他回去的时候有两个太太同住一个大房子。在船上他才知道这件事情，大哭，因为他在南洋嫁给这一个最大的生意人总经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知道他是一个第一次结婚，她虽然虚闲，但是她的丈夫是真正爱她的。在船上的时候，工人说：“你知道吗？她在厦门，她父亲已经另外娶了一个了，是她不喜欢的，她真正爱的是你。”我母亲跳起来了，就这样过下去，从17岁以后到她68岁。他就变成一生一世也过一个很痛苦的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33岁，我母亲做寡妇，有两个女人同住一个家，一个丈夫。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神就用这样的办法许可他，在这样的大的苦练中间，结果呢，两个都在痛苦中间生活。两个都归主，两个都信主，两个都变成相亲相爱，如同姐妹一样。我几乎没有提过这个事，这40多年讲到我很少提我家庭的事情，但是今天提到试炼的问题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提出来。我永远不会明白我母亲那一段的日子怎么过，就在那10多年中间怀了4胎，而到了我2岁的那一年， 我父亲离开世界的前一年，我的家人才信主。试炼的存在是必须的吗？为什么神给人在世界上受劳苦，经历各样的苦练，各样的这个熬炼，各样流泪的事情？但是我反过来想，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生命的价值会到多大的深度呢？一个从来没有磨练过的人，他的道德的价值会到多么的高超呢？一个只在顺利中间领受一切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人，他会怎么样尊重他所领受的恩典呢？我的母亲17岁就结婚，就没有机会读更多的书。我相信他里面的潜在能里面是一个很有聪明头脑的人，所以他生的孩子也不错，就是。这个母亲呢，不大高深知识，却有非常高深的智慧，因为他后来敬畏上帝。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进中国学校的人，他是从小念荷兰书的，讲荷文的一个华侨的侨生，讲荷兰文的人。这个女子呢，嫁给一个只讲这个只注重中国文化，其实我父亲讲10种话，他讲法文，讲日文，讲中文，讲英文，讲印尼文，再讲上海话、福州话、厦门话、汕头话、广东话。我父亲讲10种话，我现在可以用4种话讲到，已经不如他了。我的孩子懂2、3种，更不如我了。所以这个叫做一代不如一代，是从我的家族证明进化论是不存在的。那我的父母亲呢，对我说，以后婚姻是你们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干涉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敬畏神，你要寻找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做你的太太。原则讲清楚了，这个不好，那个不可以，然后放进去。7个媳妇没有一个是他参手选的，没有一个是他介绍推荐的，因为那是你们的事。我有时候回想，我母亲对我们的教导是有很特别的智慧。今天我们的孩子闹了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我们不管，可能是我们太多管，太多插手，弄得乱七八糟。原则讲清楚了，放他，让他在有分别善恶树的伊甸人中间自己负责任。神也是如此，试炼是必须的。那么你说，如果试炼结果是失败，试炼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试炼有一些失败的可能，但失败的期间呢，神预备的救恩是早就已经为我们就预定了。神又在这失败的过程中给我们安慰，加上力量，使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可以继续在教养下一代的中间，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从教育的内容。这其中有很多很好的事情。我最近几个礼拜在想一个事情，教育的内容， The content of our education。许多人教育的内容是抄书、搬书，在教育师范大学读了，把那个原则拿出来用，但是当讲的时候呢，就知其然不知其所以了。我认为不对，应当是你自己在有机会因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顺服，有机会在大道炼的中间的你领受，在道炼期间所领受的体会，所领受的经历，这奋斗从这个挣扎的那个过程所形成的您生命性格修身养性的内涵，那才是你以后教育别人的目的。今天我们常常用很高的标准求于人，等到同样的情形临到自己的时候，你不比别人更好。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想定罪人，但是当你自己落在同样的事实中间的时候，你比他更不知道怎么样克服你的困难。可能那些经历过烦难，
那些经历过磨练，
那些
经历过流泪过的人，
当他对别人有所严格的要求、标准的这一个盼望，对别人有一些举例的严肃的追讨的时候，他里面有个同情心，有一个得胜过试炼产生出来的爱和鼓励在别人的身上，是不一样的。这是人与人之间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既然教育别人是一套理论呢，或者我们今天教育别人是因为一个被成全的一个灵性，被这个锻炼成熟的一个人格产生出来的熏染和影响感动。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想，季牧师、季志文牧师讲道的时候，从内容来说没有太多刺激我的思想，但是从感化的力量中间呢，他有一些的精神已经感染到我身上了，就是要感动，感动是你的感动，感动有要很要紧。许多人听了不动，因为听的时候呢，知识传递了，生命的感染没有下来，所以呢，感没有就不能动。感动，神傲练人呢、啊，神试炼人，这是一个必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如果你有机会因神的旨意而受苦，这正是你的灵性进到更深一层功课的特权，是别人没有。你比别人流更多的眼泪，不等于你没有用，更不等于神丢弃你，是等于神正在预备你做更大的事情。有一次我在 Texas 讲到，有一个姐妹一定要我抽一段时间跟她谈，后来有一个牧师说，你应当跟她谈，因为这个人很聪明，她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祷告感到应当分一段时间给她谈了一个多钟头。她受的苦多得不得了，谈完了以后她问我，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给我受这些苦。我的答案使她很惊奇，我说，上帝正在预备你去帮助那些以后可能遭受这种苦难而别人没有办法帮助的人。是吗？那我就变成牺牲品。我说不是的，你变成他手中最被苦练一个未来军队里面的将领。没有一个将领有徽章而没有经过苦练的。我们中部道团有一位新加坡高级军官后备司令赖准东牧师，我相信他一定接受这句话。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他英俊被选作将领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他体格特别好就一下子升官，乃是因为他曾经受过苦练，这些苦练足够成为他教育、他指挥、他这个带领别人的内容，所以呢，这苦练就变成必须的过程。The necessity process, the absolute necessity process, 这个过程是必须的，所以神就许可试炼临到我们，让我们在苦练的中间，我们懂得什么叫做顺从。什么叫做忠心？什么叫做坚韧？什么叫做持着应战？什么叫做有始有终？什么叫做贯彻始终？没有灰心，没有爽快。看啊，我的仆人，我是拣选的，我心中所需要的。看啊，我的仆人，他不扬声，他不嚣张。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看啊，我的仆人，腰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在地上设立公理，看啊，我的仆人，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在地基可以成全他所设立的公理，众海岛也都等候他的训练。这是圣父对圣子的一个赞赏，
这是圣父对圣子来到人间的一个称赞介绍。
当神说我要介绍你这个我的仆人，看啊，这个人每天吃好菜，每天过舒服的生活，从来没有为我流过泪，从来没有为过人流过汗，从来没有为过同胞流过血。你看啊，这个仆人毫无所用。这样神为什么在别人面前夸张你呢？神为什么把你高举起来呢？是因为你曾经自愿降卑。这自愿降卑不是自卑，是按照神的旨意卑微顺从，那个总言者那个定力必须精炼各样的考验。感谢上帝，撒旦与基督不同的地方是基督原有神的形象却自愿降卑，撒旦也没有神的形象但是甘愿升高与神同宝座。所以自动升高的就被动降卑，自愿降卑的就被动升高，就是这样的原则 paradoxical truth。 感谢上帝，上帝知道你不愿意自动降卑，所以呢就给你考验让你被动降卑，好过没有降卑。谁要苦谁要穷谁要受怨气，我这一生我相信是被动的，因为我很被动，所以神也给我到底还有一些被动的恩典。我不要做孤儿，他给我的爸爸在我三岁的时候死了，所以我不得不做孤儿，没有办法讨价还价。我妈妈说把我抱到坟场去的时候，我连哭都不懂，就看来看去，我是被动做孤儿，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父亲。有一天我在房间看他的像，再看自己有一点像，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做父亲的感觉，直到我三十几岁做了别人的父亲才知道什么叫父亲。我不记得我曾经叫爸爸的声音，因为我等我记得的时候我已经长几岁，我不懂。我经了很多的困难，我自己感到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从别人的看法是很困难的。一个33岁的寡妇要养大八个孩子，在抗战的时候多艰难，过了6年就凭着信心，一个女人带过几个孩子远洋跋涉，重渡南洋。我的母亲把这一家养大，用神的道一步一步带领他。我想如果我比如说有可能的话，再活一次，再从小一次机会做人的话，我认为不会比这一生神这样带领更好，比这个最美好。我从来没有因为我做孤儿埋怨上帝，从来没有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同别人同样享受比较富裕的生活来埋怨上帝。我小的时候说妈妈我要买那个东西，不可以。我的朋友买了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有爸爸你没有，就是一句话。所以这一句话一讲出来我就知道完了，我不能买了，因为别人是有爸爸我是没有。从心理学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以使一个孩子创伤的话语，但是这一个事实，这是神的试炼。信仰试炼你的生，我相信我如果没有再讲下去，讲到这里我也结束了，我已经交代这个题目清楚，但还有一些事还要再继续告诉你们。神今天对你说试炼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但是试炼的形式是人人不一样的。如果试炼的形式一定是一样的话，那么神的智慧就太贫穷，如果试炼的方式是千篇一律的话，我们人生丰富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如果试炼是不一样的，你就知道那充足智慧的神有各样的办法，是万物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出益处，一个荣耀上帝。神可以叫残废的人做大工吗？可以。 神可以使那些被人轻看的人出人头地，可以。
神可以使那些在粪堆中间的人被提拔起来，坐在王子的旁边。
神可以使最瞎眼睛的人呢写最美的诗歌 ，John Milton。神可以使一个完全耳聋的人写最好的音乐 ，Ludwig van Beethoven。神是神，神的全能不是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给你，那种全能是肤浅的。神的全能是人在无能中间的时候，他写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透过试炼，把人带到更完全的地步。你生命遇到困难，你真心要侍奉上帝，但你受的训练不够，以至于给人轻看你。你已经奉献给主了，你也诚诚实实做了，但是你的经验不够，我现在创个大祸。你以为你现在是被丢掉了？不是，神没有丢掉你，神还是看你的心，看你的心里有诚实，有侍奉主的心。但是神也知道你的缺点，给你同情，你又不再靠自己，你要知道你是一无所有的。当你看见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再对着主啊，我流眼泪在侍奉你的时候，神要把第二期更完美的侍奉交代给你。历史上有个很大的天才，根据贝多芬的讲法，他是历史上最大的音乐家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1685年生，1759年死。这个人比 Johann Sebastian Bach 更早生在世界上两个礼拜。这个人在祖宗中间从来没有一个音乐家，所以他自成为一个音乐家是突然来的出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天才。为什么是前无古人呢？他家族中四家的所有的他的先祖没有一个音乐家。为什么后无来者呢？因为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后代。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他可以在两个礼拜里面写一个歌剧，连所有乐器的编排都列进去，所以音调的和谐都完整的。他才气大到一个地步，下笔成章。一个在 British Museum 里面看到一面他所写的亲笔写的弥赛亚的稿子，你知道他是何等快，何等神速，何等完美，何等准确，何等和谐的，脑海中间洋溢着的音有各样的层次。在巴洛克音乐最高潮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把最复杂的形式用最简单的音表达成最伟大最吸引人的旋律。我讲这些话，我是敢在音乐学院的院长面前讲，从来没有人在他的时代同他以前有可能用最简单的音符把最伟大的音乐精神表达出来。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什么叫 Hallelujah Chorus， 我今天不提这个，我要提另外一首。只有几个很简单的音达到了最大的果效，只有九个音 C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表达的那么完美。在这200多年来，没有一首歌这么简单，怎么这么有力量。每次你听 Handel 音乐的时候，你的血好像会跑得快一点点。每一次你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感到生命的意义会更丰盛一点点。在海顿的音乐里面，有时有一些无聊的东西出来，在莫扎特里面有时候有一些，但是我很难在 Handel 的音乐里面找到有无聊的层次。莫扎特佩服的不得了， 贝多芬自己承认他是最伟大的音乐家。当然贝多芬后来贝多芬比他伟大，也应当要承认说，因为曾经受他影响才会伟大下去。